那个人掏出了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，坐在那儿看了一眼，然后他站起身，十分小心地把它交到我的手里。那是一张当地发行的旅游奖券，兑奖区已经被刮开了，里边露出了两个红色的小桃心儿，它们紧紧地连在一起。我还没有发问，他便向我解释起来。他告诉我，这是特等奖，扣除所得税之后，可以得到大约33000元的奖金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立刻把那贵重的纸片还给了他，可仍旧猜不出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。他从我的神情中看出了我的困惑，于是他进一步解释，这种奖券有些特别，购买的时候必须填写购买者的身份证的号码，因而特等奖必须符合两个条件，一，两个红色的小桃心，二，身份证后九位数字必须与摇奖机所摇出的号码完全一致。如此一来，中奖的概率就非常小了，甚至可以说几乎是等于零。所以奖券发行了3年，这是第一次有人中奖。另外还有一个附加的条件，也就是领奖的时候必须由购买者本人亲自领取。到了这一会儿，我有点明白他找我的意思了。这就是说，这个时候他的女朋友不在，而这张奖券显然是他买的。这个人是想让我冒名顶替，替他的女朋友把奖金领回来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没有琢磨出他那句话的意思。我凭什么要为此而后悔呢？我正想问问他，他恰巧为我解决了疑问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同意帮忙，他愿意付给我3000块钱作为酬谢。以他看来，这是一大笔钱，而且来得容易，简直是易如反掌，连来带去总共用不了一个钟头。反之，假如我不来找他，那岂不是坐失良机了吗？那么事后我一旦知晓了这一切，难道我不后悔吗？等他说完了之后，我终于明白了一切。实话实说，我确实被那3000块钱所诱惑。这意味着暑假我就有可能去海南玩一趟了。当然我意识到此事也有点风险，万一被人识破，我岂不是丢尽了面子？还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违法。想到这儿，我又把他女朋友的身份证要了过来，想再仔细地看一下他和我到底像到什么程度。真是怪了，那身份证上的照片怎么是我呢？就没有一点儿异样。哦，除了照片上的他的下巴上多了个小痦子，除此以外别无二致。也许我看得入了神，恍惚之中我竟然觉得照片上的眼睛动了起来，似乎在跟我说着什么。一时间我吓了一跳，我的心里升起了一种不安，于是我赶紧把身份证还给他。尽管如此，我并未因此而影响自己的决定。 好吧，我同意。就是嘛，他兴奋地一拍大腿。所以我说，你要是不来，你肯定是后悔的嘛。不会的，如果不来，那我也不会知道这件事儿啊，那我凭什么后悔呀？这个，yes， 不过，啊，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。反正你来了嘛。我这个人呢，有个优点，当然也不能肯定这是优点，但是起码可以说是特点吧。那就是我一点也不想打听跟我无关的事儿。所以，尽管他说了半天他女朋友走了，但是我始终没有问他女朋友上哪儿去了，干什么去了，他为什么不亲自回来领这笔钱呢？等等，没必要费那个脑子嘛。总而言之，反正他女朋友来不了了。不过私下里，我曾猜想，十有八九他出国了，总不至于。总不至于此时此刻他进监狱了吧？啊，况且这位姓戴的曾经顺嘴说过，他说我还以为他是回来了呢。啊，这足以说明我的猜测八九不离十啊。在去对讲处的路上，我们商量了一番，尽量把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估计到，等到我们俩都认为是万无一失以后，我们走进了对讲处所在的那座大楼。这是一座白色的九层的写字楼，坐落在古城新城的中心广场上，是这里最高的建筑物。县政府、人大、政协都在里面。因为他已经来过，所以我们俩进去之后直接乘电梯上了九层。到了那儿，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接待了我们，她人挺客气，但是办事儿却很认真。接过了我递过去的奖券和身份证之后，她说还要去核对一下，然后进了屋里。于是我与我那陌生的朋友便像两个坐在医院化验室门外的病人似的，焦急地等待着结果。正在这时候，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，尽管他此时没穿着警服，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了。当然他也看见了我。
哎呦，正巧吧。
说着他朝我走过来，正准备去旅馆找你嘛，却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了嘛。说实在的，这家伙真别扭，需要他的时候怎么也请不动，这会儿我想躲着他呢，可他偏偏就出现在眼前。一时间我有点乱了方寸，不过我很快就使自己镇定下来了。我起身问，找我？找我干什么呀？因为不知道来者是警察，所以我身旁的他十分礼貌，也傻乎乎地跟着站起来，顿时我的处境就变得十分的微妙，既要蒙骗对讲处的人，还要跟这个突然出现的警察周旋，同时还得对自己身边的这个人留点心眼儿。我脑子飞快地转着，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。我想提醒你啊，注意安全。警察看着他接着说，我们刚刚得知啊，
有一位女游客昨天夜里被人杀了。
什么？被人杀了？
对，后脑壳挨了一枪，尸体被扔在西门外的小山上。
说话的时候，警察一直在看着他，一副疑惑的神情。
这位是谁啊？
啊，他是一位朋友。
我只能这么说，因为我的后背被捅了一下，尽管很轻，可是很硬，而且冰凉冰凉的。我立刻觉出那是一支枪。
霎时间我毛骨悚然，明白了一切。仅仅几十秒钟，我就晓得自己已经掉进了危险的漩涡。
一位朋友，
警察重复着，他的两个眼珠疑惑的在我们俩之间来回的跳跃着。
要是我没有猜错，昨晚你在所里说了半天，那就是他吧？
对，
是。
我艰难地回答着，连我自己都听得出我说话在打颤。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那个傻帽警察小子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
哎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你看怎么样？一下子就让我猜中了嘛。嗯，我说没错吧？不但没什么问题嘛，而且你们二位看上去还嘛不错的嘛。啊，只是你的脸色不怎么好看，你生病了吗？
对，不，我是有点中暑。
中暑？他天并不热吗？
啊，另外你到这儿干什么了？
他住家了吗？我还没有回答，那个人就接过了话茬，说着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，可对于我来说，这显然是句傻话。万一警察要核对某些情况，我岂不是要惹上诈骗的嫌疑了？
哦，真的呀？我猜想是个大奖吧。
果不其然，那个警察立刻关注起来，虽然话是冲着我说的，可他的目光却移到了那个人的身上。不知为什么，他似乎又关注起他来。啊，算不上什么。我急忙搪塞，尽管自己的处境既微妙又危险，可我并不想让警察这个时候插进来。于是我轻描淡写的说：“
还很一般的，很一般的。”
不可能嘛！
警察断然否定：“
一般的讲，根本不会到这儿来领嘛！”哈，哎呦，那我可真是有点嫉妒你了嘛！哎呀，看来呀，北京人的命啊！就是比我们强嘛。
说着，警察又看了看站在我身后的他。不过我说你得小心些啊，
据说昨天被杀的那个女子就是个富婆。
警察正说着，对讲处的那个女工作人员从里屋走了出来，招呼着我们俩进去。不等我开口，那个人便替我回答说：
谢谢你的关心啊，我们会留心的啊，那么再见了。
李小姐，我们刚想走，警察又说了话。我忽然觉得你昨天的话也许不无道理，可能我的确应该陪你一下。你说
那个人抢过话说：不必了嘛，有我在就完全可以了。
警察看着我犹豫地问：是这样吗？
是这样吧。
因为被枪顶着，我只能这么说，一时间汗又顺着脖子流下来了。
那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对不起，耽搁你们时间了啊，恭喜二位了啊。谢谢啊。
那个人回答着，然后拥着我往屋里走。
等一下。
没走几步，警察忽然又喊了一声，接着走过来问我：
我可以看看你的身份证吗？
当然了。
那个人一边紧紧地搂着我的腰，一边回答说：
只是我的身份证丢了。
丢了？警察的眉毛立刻拧到了一起。
没错儿，半个月之前啊，我就去所里申请补办了。
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找的谁？
警察反问，他好像有些不信。
挺胖的嘛，个不高，40多岁啊，你可以回去问问他。
这个人说话的时候，我感到自己无所适从，我简直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。虽然我意识到了自己危险的处境，可我又总是觉得此刻不能撒腿就跑。
你说的是老汉啊？
听了那个人的话，警察点了点头，然后又问：
你姓什么？
姓戴吗？
姓戴。
警察又似乎感到意外，
听起来挺松风的嘛，你住哪儿？
我住在……
这个人刚要说话，警察的对讲机忽然响了起来，声音很大，我听见里边有人在叫他，说发现了昨晚枪杀游客的嫌犯的踪迹，让他马上到新城百货商场。
看来我得走了，不过送风筝的事儿我会留意的。
临走的时候，警察急急地在手背上记下了我们各自的电话，然后飞快地对我们说：
祝你们玩得快乐啊，答应我能抓住他。
看见警察离去，那姓戴的不容我多想，他拉着我的手背跟着那女人进了财务室。刚一跨入门槛， 一个40多岁的妇女朝我迎过来了。
嗨，
她握着我的手问，
记得我吗？
嗯，想不起来了，我老实的回答。
但是那个人
立刻在一旁捅了我一下，于是我反应过来，连忙补充，
不过看着倒是挺面熟的啊。
这个时候我的脑子已经完全乱了，我搞不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。
面熟？哎呦，那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，刚刚发财就想不起老朋友啦。那天是我在银行门口卖给你的那张彩票啊，你怎么忘了？
他这么一说，我只好随声附和。
哦，对，嘿呦，瞧我这记性，真抱歉，真抱歉。
嗨，那个山西人接着说，
大作人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总是记不住别人的长相嘛。
没关系，主要是我的脸太平庸了，一点特征也没有。那个人宽容地说着，
忽然他皱起了眉毛，把手抽回去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不是那姑娘啊？
听他此言，
我立刻愣在了那儿，不知如何是好。